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而无厌啊，贪心堕恶鬼，嗔恚堕地狱，愚痴堕畜生啊，这是讲贪嗔痴的人呢，盈满了啊。什么是愚痴呢？真妄、邪正、是非、善恶、利害，颠倒了，没有能力辨别，这叫愚痴。这怎么得了？中国自古以来，古圣先贤的苦口婆心的教育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夫子在《论语》里面一句话就说得清清楚楚。知三百，一言一蔽之，曰：“思无邪。”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就是正知正见。入佛教育的宗旨啊，就是正知正见。啊，正知正见是智慧。智慧破愚痴啊！一个人有智慧不愚痴，贪嗔自然就降温了，就见底了。现在人呢，对于古圣先贤这个教育不要了。这还得了吗？从前的文学艺术陶冶人的感情，它都有一个标准，总不会离开这个标准太多。现在我们把这个标准舍弃掉了，这个不得了啊！这个演变必然是天下大乱啊，多不善举，举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团体。人与人相这个相处，无论是大的团体小的团体，善的少啊，不善的多了啊，这就是社会啊世间动乱的根源啊。古时候教学它的功能就是防范，这防微杜渐的治理国家第一桩大事就是把教育办好啊。你看学记里面讲的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啊，建立一个政权，领导老百姓，把教育办好是第一桩大事情。为了要达到四无邪 正知正见的教育，在教育手段上，儒家用的伦常，这是手段吗？伦教我们什么呢？教我们明了人与人的关系。啊，这是五伦呢，人与人的关系，父子的关系，夫妇的关系，兄弟的关系，朋友的关系，君臣的关系，一定要明了。啊，我们在这个社，在家庭或者在社会，我们是什么身份，应当要尽什么样的义务。人人都能尽到本分，社会是和谐的，天下是太平的。知道这些关系，知道关系，怎么会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来呢？你不可能啊！啊，这个是教育的第一个，把关系搞清楚。啊，佛法里面也非常重视伦理的关系。啊，其次呢，就是道德。啊，这个道德是基本的道德。叫常道，啊，叫无常啊，啊，无常是仁义礼智信。啊，什么叫做仁呢？仁这个字，在中国文字里面叫会意，两个人，啊，想到自己呀。也就想到别人，这个叫人，推己及人。啊，我喜欢，想到人也喜欢，我不喜欢的，别人也不喜欢。这叫人。啊，义是什么？义是义务，不讲求报酬。现在所讲是奉献的，啊，不要求报酬。每一个人在自己本分里的要做你义务的工作，啊，父慈子孝，这是义务啊。礼是礼节，人与人往来一定要有礼，礼比法好啊。是中国自古以来是礼制，不是法制，礼制好啊。礼有节度，不能超过，也不能不及。啊，礼尚往来。智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理智，不要感情冲动。处事待人接物，头脑要冷静，要理性，不要感情冲动。啊，信于人一定要守信。啊，人无信则不立了，就是你不能够在社会上立足啊，讲信用啊。这 个五条是做人的基本德行啊，所以叫五常啊，常是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的。你这个五条要是做不到了，那就不叫人了。所以人与禽兽有什么分别呢？啊，是禽兽没有这五德，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，就是因为有这五种德行啊，这个五德具足啊。啊，儒家这五条跟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五戒意思相同啊，不杀生是仁慈啊，啊，不偷盗是义呀，啊，不邪淫是礼呀，啊，不饮酒是智啊，不妄语是信。释迦牟尼佛跟孔老夫子没有在一起谈过话了，没有会商一下了啊，彼此相距这样远的距离，他们的想法看法做法居然相同啊，这是我们古人所说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再看出儒佛教育的重要性，与儒佛教育对于世道人心的真实贡献，确确实实有利。今天社会一般人呢，不要了，舍弃了，我们还是要遵守。那怎么要问呢？我们为什么要遵守呢？人家都不要了，我们还为什么还遵守呢？这是常道啊，这是真道啊。人不是这一生就完了了，人还有来生呢。佛在经上常常提醒我们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啊。佛告诉我们，人生是怎么得来的，是前世无戒修得好啊，这一生的人生啊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原来伦常五戒是在六道里面得人道的真正业因，我们把这个舍弃掉了，拼命呢去发展贪嗔痴啊，那佛给我们讲得清楚啊，贪恶鬼道啊，那就是来生希望到鬼道里去了啊，嗔恚地狱道，愚痴畜生道啊。纵情在贪嗔痴啊，就是修三恶道啊。所以维提西夫人在此地说啊，他说这个话，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来看 非常非常的明显啊。在那个时候他说这个话，如果我们听了都觉得他讲的太过分了啊，没有严重到现在这个地步啊。现在确确实实啊，造作贪嗔痴的人太多太多了。中国外国啊，到处这个小圈圈小团体不善聚的也太多了。维提西夫人在那个时候就有这么高的警觉，这是非常的难得啊。现在人呢生气这种警觉，这个倒不难啊。在那个社会里头，那个时代有这个警觉性真的是不容易啊。下面这是他提出的要求了：愿我未来不闻我声，不见我人。他平素听佛讲经啊，讲的很多，一定知道在这个法界里面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其中啊也有清净国度啊。啊，像释迦牟尼佛这种秽土当然很多，不在少数啊，但是也有清净国度啊。那么他今天呢想求了啊，今向世尊五体投地哀求忏悔，心要忏悔自己的业障。那我们要问了，他到底有些什么业障？我们能不能想得到，能不能体会得到？他的儿子今天做出这样的卧私，儿子一定不小了，如果在孩童不会做这个事情，儿子长大了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怎么教的呢？固然过去生中有业因呢，这一生当中是缘呢，因遇不到缘，不会结果。啊，教育就是改善缘的手段。善因我给你善缘结善果，恶因我转变你那个恶缘啊，使恶缘断掉了，纵有恶因也不会结恶果啊。像西方世界这待业往生去，那边没有恶缘呢，虽然待的有恶因呢，这恶因不会结果啊，没有恶缘啊。你要问为什么没有恶缘呢？阿弥陀佛的教育办得好，没有别的，教育办得好啊，这是真的啊。阿弥陀佛对于学生照顾得周到啊，无时无刻不在身边啊。那也许诸位同学问了，这往生的人那么多，阿弥陀佛一个人怎么照顾得过来呢？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，他分身的变化了啊，可以说是每一个往生的人他都变化一个身的照顾你啊。所以你是天天跟 西方三圣的接近的啊，观音实质阿弥陀佛啊，时时刻刻不离开呀、啊，这个才没有我缘啊。那么他的忏悔，这是忏悔里头主要的一个意义。那么由这里我们也联想到，在以往啊，释迦牟尼佛常常讲经说法，没认真听啊，没有认真修行啊，这个是罪过啊。今天这个果报现前，还不平常没有认真学佛，假如平素认真学佛，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啊。听是听经啊，没有认真学习啊，认真学习决定先前得利啊。所以这些他的事情仔细想想啊，就是我们本身的事情啊。不过他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还没有到这个严重程度啊，确确实实我们在日用平常当中学佛当中啊，跟他所犯的毛病啊差不多啊。那么这个是要真正忏悔，这个忏悔就是从今天起啊，要发真实心啊，认真接受佛的教诲，认真的去奉行啊，做佛的真舍弟子，唯愿佛日教我关于清净业处啊。这是向佛祈求可以往生的一个理想的环境啊，就是他不闻我声，不见我人啊。如果有这个这样一个地方，他愿意去往生。佛日日时赞叹至此啊，在这个我们这个世间，太阳的光明最大。这是赞叹佛的智慧光明啊，成为佛事。那么教我关于清净一处啊，这个关就是修学，我要用什么方法修学才能够升到啊清净的处所。那么他是把他的愿求都说出来了啊。释迦牟尼佛也非常非常的难得啊，佛没有介绍他一个地方，没有指定他一个地方啊。我们看底下这段经文，而是世尊放每一间光啊，佛放光，这个光明呢是从每一间，每一间就是从百毫放的啊。佛的这个每一间呢有两根百毫啊，这个百毫很长，但是它是旋转卷在一起啊，我们看起来好像一个珠珠一样，不是珠，两根百毫啊，从这个地方啊放光，其光金色啊，在光明当中，金色光是最殊胜的，遍照十方无量世界，环住佛顶，化为金台，如 须弥山啊，这是这个光，光是先照啊，照十方啊，无量无边诸佛世界，然后这个光回来啊，聚集在佛的顶上啊，像这个形状像须弥山一样，这个光现在这个佛顶。那么十方诸佛国度呢，都在这个光中出现了啊，十方诸佛净妙国土啊，介于中心，或有国土七宝合成，或有国土纯是莲花，或有国土如自在天宫，或有国土如玻璃镜啊。那么这个玻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水晶啊，这个水晶呢在佛经里面称玻璃啊，这个玻璃发明很晚啊，也这个凡是经上看到的玻璃啊，都是水晶啊。十方国土介于中心，有如是等无量诸佛国土，眼显可观，令维提希见啊。那么维提希想求一个好地方去往生呢，我就把十方诸佛的国土啊，通通展现在他的面前，让你自己去看，自己去选择，这个方法好啊！啊，佛不主动介绍，啊，让他自己看。十维提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是诸佛土虽复清净，皆有光明。我今要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。”那么他在诸佛国土里面呢，这个一叶国土都看清楚了，都看明白了，最后他选定的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，这是他自己选的啊。说再讲呢，他也是带我们大家选的，选择的非常正确啊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十方一切诸佛为众生宣传的一个地方。当然他的选择不是偶然的，诸佛国土虽然微妙啊，我们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呢？这是先决条件啊！维提希夫人一定也看得很清楚，很清楚啊！她一定看到啊！实在讲，这种选择在我们想象也不难嘛！啊，为什么你看到说？这个地方去的人太多了，很多人都去嘛，世界确实是好嘛，那看看去的人，那有菩萨也有造罪业的人，那想想我还有份呐。假如看到那个国度去往生的人都是菩萨摩罗汉，一个凡夫也没有看到，是不是？自己想想，这个我还不够那个身份呢，还去不了了啊。所以从许许多多的方面呢，能够观察到啊，这个地方实在是好，而且呢我们凡夫啊去的人很多啊，跟我们同样身份的人，同样有业障的人，同样有罪业的人， 他们能去，当然我们也能去。啊啊，何况这个地方比起诸佛净土也不差嘛。啊，这个就是在我们推想当中，我们选择一定要考虑到这些问题。啊，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。啊，选择纵然好的地方自己去不了，那是枉然。啊，那就不容易了。下面呢，这是他向释迦牟尼佛提出请教了。唯愿世尊教我思维，教我真受。啊，这两句啊，就教求佛教给他修学的方法。啊，极乐世界看到了。啊，我也选定了，怎么去法呢？这是个很大的问题。啊，请翻开101面，看第4行。啊。最后一句看起啊，我们看善导大师在此地对我们的开始。言教我思维者，即是定前方便，思想意念彼国一正二报四种庄严也。我们先看这一段啊，思维跟正受都是这个法门里头重要的修学方法啊。实在讲呢，也就是这个大势至菩萨了给我们说的忆佛念佛啊，就是一个意思啊。在这个楞严经里面呢，讲的是忆佛念佛啊，在这个此地啊，就是讲的思维正受。那么这定前方便，这个定就是念佛三昧，就是一心不乱。啊，前方便呢，就是准备的功夫，修学的基础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假如没有得念佛三昧呀，就不能往生。啊，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的。念佛三昧里面包括我们平常所讲的功夫成片、事业心不乱、理业心不乱，通通叫念佛三昧。啊，这个念佛三昧里头功夫浅深不相同。那么这是这个方法修学，就是思想意念彼国一真庄严，把其他的念头通通舍掉，通通放下，专想西方世界一真庄严，这就叫功夫成片。有这个功夫啊，就决定得生。那发愿求生西方世界，就决定得生。啊，这个功夫，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啊，人人做得到啊，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做，你愿不愿意做啊？啊，不像其他法门提出来修行那个方法，有些我们确实做不到的。啊，这个就是换一句话说， 把你平常心里面这些思想啊、意念的，通通换成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可以了。最具体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读经。读经是什么呢？读经就是思想意念一真庄严。读就是意念，意念就是读诵啊。所以诸位不要是一面念着经一面去想，那就错了。读诵就是意念啊。假如说读诵放下来专门去想了，那就是观想念佛。但是观想念佛呢，一定要依这个十六观经这个想法。佛在此地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如果不是依照十六观的方法去想呢，那都是邪思维，那你全想错了啊。因此我们用读诵持名的方法，那个效果跟此地讲的这个思想意念意思完全相同啊，而是把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通通用这个方法打掉。初学的人，特别是知识分子，一定要从读诵下手啊，读诵不但能修定，同时能开慧啊，念久了自自然然就明白了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。所以读经读久了会开慧啊，但是不能打妄想啊，你就一直读。一是一报，正是正报啊。正报里面有教主的庄严，有同参道友的庄严。我们讲主办呢啊，所以是两种庄严啊。一报是我们修行的环境，环境里面也有两种，一种是人事，一种是物质啊。物质的庄严是样样都不缺乏了，这是物质庄严了。人事的庄严就是前面讲的不闻恶声，不见恶人，你所接触的都是诸上善人啊，这个是你人事环境的庄严啊。就是一报正报两种庄严嘛，常常隐晦在我们自己心中，自自然然与西方极乐世界感应道交。那么再看底下正受，正受是得定了啊。正受就叫三昧，梵语叫三昧，翻成我们中国的意思叫正受，也翻作禅定。此名因前思想渐渐微细，觉想俱往啊。所以我跟大家同学说， 你读经的时候不要去想它，啊，你想说这个念头很粗，不容易成就三昧。啊，我读的时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我不想它，你这个觉观慢慢就细，慢慢细的时候容易成就念佛三昧。啊，也就是我平常讲的，容易达到功夫成片。啊，再往上提升呢，就是一心不乱了。啊，这个都叫正受，都叫做三昧。啊，到觉相觉往，觉是能，相是所。啊，能所都逐渐逐渐的离开了。这个心呢，真正达到清净平等啊，虽然还不敢讲是真实的清净平等，但是与真实、真正的那个清净平等呢，相应了，相似了。这个境界非常好啊，唯有定心于前净惑，前净就是讲的西方世界一真庄严。啊，逐渐逐渐感觉的时候，这个境界就在眼前。啊，到这个时候，你自己对于往生呢是充满了信心。啊，你的生活一定是非常自在、非常快乐、法喜充满。啊，这是我们现前可以得到的。啊，所以人为什么人说能预知时机？啊，能够不生病的往生，道理通通在此地。啊，你为什么还有病苦呢？你的妄想没有断干净，那个原因在此地。啊，自古以来，许多法师大德临终还有病苦。啊，你问他为什么呢？我们看到有很多在家居士的时候，欲知时至无疾而终的，那些法师们呢，度众生的悲悯心还存在呀，那也不行啊，他还有众生可度啊，我能度啊，那是我所度的，这个念头都不行，都要把它丢得干干净净。啊，真的要做到度而无度，无度而度，啊，那才行。啊，事上可以做，心里面不能留痕迹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啊，心里头还有一点痕迹，没有把它去掉，那就是走一样能走啊，也能往生啊。哎，就是还要留一点那个病的样子在呀，啊，不能那么痛快呀，啊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